欢迎收听喋喋不休，我是椰子，
我是年年，
我是学姐。
哎，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就是老了。
怎么的？
不是原来就有那个说法啊，就是你以前小的时候觉得一年的时间都特别漫长，那是因为可能一年的这个时长啊，占你生命的什么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所以它本身就比重就非常大。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就会觉得时间越来越快，一年一年飞速就过去了。
嗯，
我们这边是2025年，我是觉得没过几天
就半年了，
半年就过去了。然后经常我觉得有些影视作品，我其实刚看过，我觉得最近看的，然后他们就其实已经就是几年前的东西了，
甚至于是2011几年的东西、
然后一些我确实觉得是我小的时候看的，就是我正值青春，就是特别爱上头那个年纪看的东西。
你现在挺爱上头。
现在网友们都没可啊，那一年我出生了什么的，都是这种弹幕了。
那年我还没出生，
对，我就崩溃了。前一段顺便看了有一个人做的合集，是那个99年上世纪到。最近的吧，就是
跨世纪了，
历届金曲奖
啊、
女最佳女歌手颁奖、啊，反正我是一路从听过到
没听过
，对对，后来
然后到歌没听过、啊，然后变成人也不认识了，
对对对，就是从熟悉到陌生啊，就感觉到这个时代在发展，但是有些人是。以前
是时光在飞速，并不一定是时代在发展
啊，时代在退步，确实是。还有那个梗嘛，就说什么什么倒退十年了，就没想到是倒退到黄金年代了啊。我最近真是经常刷这个弹幕，就是一听到什么老歌，他们翻唱一些老歌，就说是感受到一种经济上行的
经济上行期，
对吧？
的音乐，对。
由此就想聊聊这事儿。其实我确实，我觉得我还是常会消费一些。以前的东西，就是对我确实是在努力的，就是接受当下的新事物。但是我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我是接受点新的，我就得
再讨论点旧的，
对，再补充一点旧的啊，要不容易中毒。对你都是太新的东西，我真跟不上啊，
太拗了。
所以偶尔
太拗了
啊。但是虽然我知道，其实学姐，我感觉她现在
新新人类，
完全就是接受新东西。
对，
没有吧？没有，你这是拗赞了。
反正就是。一般不太回顾，也回顾，跟着学长一般老回顾一些旧时代的产物。
这不也是一种 balance 吗？是吧？
不是，就得
你前进的时候，总有人扯你后腿儿。
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是不是太 old school 了？
他更老，
所以学姐就是需要
他，确实岁数大，
实际岁数也大。
确实，
我就不敢想学长的年纪了。嗯、
还行，还是三字头。
我总这么说他，我们总他已经习惯了。
哦，我是突然想这个话题，聊聊这个怀旧啊、
嗯。
其实我是很矛盾的。
嗯，
就我明明我只是在一般性的回顾，
嗯，
但现在已经能冠上怀旧这个词儿了。
哎呀，
因为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说，这已经是
很老、
很老、很老的东西了，就甚至是他们出生之前存在的东西。
在记忆的最深处了，已经是。
对，那其实是我是伴随我长大的一些东西啊。这个缘起是啥呢？一个最直接的是我那个前两天还是随便上网刷视频，刷 B 站，刷一些 cut， 对，他给我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有点跨年代了，就是他所谓的几个经典影视剧的，就是久别重逢的桥段，
嗯。
其实是剪了好几个，
串联一下。
对，但有的我没看过，他有什么《放羊的星星》
啊，
我没看过，我还得锐评。我当年就觉得《放羊的星星》拍得非常粗糙
啊，
我也不喜欢林志颖，其实，然后我就觉得造型都挺雷的啊，我觉得没花什么钱拍这电视剧啊。但是我觉得有些人眼里那也是经典，
对，
还特爱看，
因为当年收视率贼高啊。
就我就不追究在台湾什么时候播的，在大陆就是有些电视台还喜欢老选那白天重播的，
海豚卫视啊，天天
还有那个安徽台好像也是，
就是安徽台，
安徽台叫海豚卫视啊。
你看，你想想呢？
我是觉得安徽台已经 flow 了，已经很久没有人提到这个卫视了。
以前还国剧盛典什么的，
对呀、
啊，整一堆泰剧啥。
我是老在上面看八号当铺
啊，
但是我后来发现老播那个饭。的星星、
嗯、
我就有点质疑说有那么好看吗、
嗯、
这回我也总通过这个混剪我也是 还觉得就我依旧觉得看出他粗糙了。你这个经过时代滤镜更觉得这是老的剧了。然后还有几个，比如还有那个命中注定我爱你
啊，
现在看也觉得也挺老了。
爱上琉璃局女孩
啊，因为当年他也是属于是
爆火，
就是创造那种收视记录的，
是的，
台湾偶像剧嘛啊，甚至有段剧情不是还什么来上海了吗？
对
啊，这就是来上海才久别重逢的，久别重逢的。
嗯，还而且还有那个
艺术品，
还有修改的剧情，
啊、
嗯，为了在
这边
播出
啊，然后。还有就是有下一站幸福、
嗯、
啊，其实下一站幸福也是那个年代的、
嗯、
我一搜也是2010几年，
但他确实是顶着什么台偶最后的辉煌、这个、
啊，后面就迅速衰落了。
嗯，他不光是说最后辉煌，而且他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形成了一个小高峰、
嗯、啊，
就是都已经沾，哎，突然他是。嗯，
但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因为后来的台湾就同一时段播的剧啊转型了
啊，
因为后来还有一个什么《犀利人妻》
啊，
就已经不偶像了，
对，
完全转狗血剧了。
婆婆妈妈，
对对对，
就是因为你看《下一站幸福》就已经，它前半段是校园，
也很狗血了，
然后后面就非常狗血。我当年一会儿到我展开说为什么当年气他哈，完了还有这么一个剧，然后还有就剪了一个，还有那个内地版的《何以笙箫默》。
嗯。
啊，是，
这是你的挚爱，
钟汉良那版的啊，一会儿还会提到啊，
这是我的挚爱，是
啊。
然后，后
那你不能说钟汉良那版，你得说吴倩那版。
我是钟汉良，
是吴倩那版，
是
吴倩
那
版，你整了半天是一版。唐嫣的，当年我也喜欢，挺喜欢唐嫣的。
现在你也喜欢
谁知道唐嫣吴倩算一版呢？然后再后来还剪了一个更新的，就是我就没看过了，是没记住我，因为没看过。
啊，
不配拥有名字
啊、
嗯！
还有那个什么，遇见王沥川
啊，
遇见王沥川，
但那个我也
没
看
过，
我
也
没
看
过，
我喜欢，
这个是对，
这个是我喜欢，
这年年
是吧？他就是，反正
有
很多，他后来是根据有些那个底下评论给他回复、
嗯、
说，还有很多具有这个
桥段，
就是
久别
重
逢、
嗯，
对啊，然后。反正我这个综合一对比，这些其实他剪的时候我觉得毫无逻辑、
嗯、
随便挑的、
嗯、
啊。但是
你要是说近期的话，就是我给椰子推荐，我想让他看，但是他就拒绝的、
嗯、
你是我的荣耀，久别重逢。
Oh my god，
杨洋、嗯、
你怎么会看这个
啊？我非常喜欢。
是谁的？
你非常喜欢
杨洋、
啊、
和迪丽热巴、
啊、是杨
洋。你不看迪丽热巴、啊、
对，我说我不看迪丽热巴、
嗯、
对、
嗯、
我不看黄景瑜，不看迪丽热巴。
行，
他俩好像演过一个剧的。
是的，
我可能就被那个伤的，好像上就洗澡，我就没爱看那个，我也忘了是好像是
有，哎呀，你还讲过呢，行了，
对，
这个不提了。
对、
嗯，
我就是被伤到了，眼睛感觉被刺激了。
摩托车什么玩意儿？
啊，说回这个，我这么通过这个毫无逻辑的混剪，
嗯，
一下就击中我了，我发现这里边。即使是带上这个时代的这个标记，我也觉得下一站幸福怎么画面那么好看呢？
下一站幸福，
对，它放在今天也毫不过时。就它跟那个命中注定我爱你那么一比，都就明显觉得它的画面更好看。
嗯，
那是
啊，他俩也是有一个时间差吧。
那也差不了，我在我的脑海里差不了几年。
就是在你心中可能算是同一
时同一个十年，
因为都是台偶那个辉煌年代嘛，一个比一个辉煌。然后我就想一下，就记忆就回想起来，为啥当年没看进去？我当年那个校园戏我是埃及看的，虽然我已经忘了当年是怎么个收看方式，应该是说看盗版，
应该在网上看的
啊。他更新一集我们就下一集，或者是那个什么 PPS TV，
对对对对，那种
各种 TV
小网站的视频，
直接可以看到那个这些卫视的
各种 P2P 的缓存，
对对对，
一集七八十分钟，然后引进到。我们那边就45分钟，
嗯，变成两集了。
对，能分好几集。这主要是你分成好几集，它那个节奏就变了。
嗯，
我觉得它本身那个当时那个年代的台剧，其实很侧重于一集一个小标题，
对，
一集一个主题那种
感觉。他们现在也爱这么干，
是吧？现在也没啥人看了呀，关键
也还可以，
还行。后来那个网飞投的，
对，
可能还行，
对。
然后我就引起了我的回忆，就是《下一站幸福》，我就开始，我跟年年说，我甚至想重看。
嗯，
那你看呗，
你俩一起看呗。
要真正要是重看的话，就会勾起那些我不好的回忆了。
不
好的
回忆，我说那你就看 reaction
啊。哎，我恰恰不爱看 reaction，
分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比如说这个人的 re 这个。 团队的 reaction 在那个你瑞尼以前看过的戏的时候的反应、
嗯、
让你觉得特别好玩、
嗯、
所以你就愿意总看他，就是因为你跟这个 reaction up 主比较熟悉了、
嗯、
就建立了这种联系、
嗯、
然后你俩在一起再看一个新的戏的时候、
嗯、
但我现在也能接受，就是纯看我没关注的人看一遍这个戏、
嗯、
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如果这个东西它明明是已经是旧的了、
嗯、
其实我大体内容都知道了、嗯、我再单独看它我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孤独，就是我想说的话、
哦、找人来陪你一起看，
找嘴替，找嘴替，
对，然后这个时候哪怕是飘一个弹幕、
嗯、
我都觉得就是
有人跟你一起在看，
对，再一个是我能了解到就是时过境迁现在人的、
嗯、
现在的小孩在看那种情节是怎么个想法、
嗯、
尤其是我这不是提到现实幸福，我顺便就想起来我是怎么入坑那个安以轩的。
你入坑过他？
我小的时候特爱看斗鱼，
我
啊，然后我昨天晚上
以为是爱看仙剑呢。
仙剑我也挺爱看的，那仙剑我主要、
嗯、
喜欢刘亦菲，
喜欢杨幂吧，
他俩我都挺喜欢，那不杨幂是另一部
仙剑三那、
有安以轩的还是仙剑一、
我都没看过、对不起、
是没事，然后就是我就昨天晚上又看了一下，发现果然 B 站有人投全集的斗鱼
啊、
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看了两集我自己确实看不下去了就是抛开时代滤镜嘛，就是当时的剧现在在看真的很粗糙，我主要只是画面上，我主这几个演员我是还觉得很帅，我觉得甚至超越 F4 的帅，就是
帅，
就是郭品超，
对，
那个叫杨勋奇嘛，还叫张，这本人叫张勋杰是吧？这个演员
啊、
哦，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是那个
总演男二嘛，
还有个蓝正龙，
嗯，
这仨人是小霍霍后来变成黑社会了，
嗯、
我觉得都挺帅的啊。女主演是安以轩，我除了觉得演员好看以外，我是觉得剧情，我当年是怎么看下去的？当年我是一天一通宵看完的。啊，非常沉迷。
就你现在跟以前看来是初心未改呀，还是这种观影模式？
对，
那、是没变，对，
那是一点没变。
但现在
必须一口把自己噎住。
我看前两集就觉得这有什么好看的？就主要是弹幕，我觉得现在弹幕确实进步了。弹幕说这是真是一部教育片啊，恋爱脑教育片。就是从
我记得是当时就是这个特别火的台湾，然后后来说是不让在大陆播，就是怕有不好的影响、
嗯、对，
他有点是台湾尝试拍古惑仔题材了、
嗯、
以前他们可能也不拍这种，就是三个人本来校园小混混，然后还有一个女主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出来的小公主、
嗯、
但是就因为跟男主谈恋爱，就是开始跟男主混黑道了、
哦、
男主堕胎，男主最开始只是就是学校里的差生、
嗯、
坏学生，那其实挺讲江湖义气的、
嗯、
但是后来就因为跟那个当地一些别的地痞流氓的恩恩怨怨啊，他就跟了对立面的大哥、
嗯、
跟了一个好大哥，就正式成为黑道了、
嗯、
然后踏入黑道
正式出道了
啊，他踏入黑道就不能回头了、
嗯、
最后仨人可能是一个
全死了吗，
一个进监狱了，
一
个
死
了，一个残了，
哦，
大概是这么个结局。
是张勋杰死了吧？
张勋杰好像是残了。
谁死了？郭品超死了。
对，郭品超死了、
哦。
然后那个蓝正龙是进监狱又放出来了、
哦，
他是出来顶罪的。然后就后来拍了《斗鱼二》，《斗鱼二》里就专门演他进监狱那几年。
他就变成男主了呗？因为郭品超死了呀，死了就不能再拍了。
男主是时间管理大师。
志祥啊，
啊对啊，记不太清了，我还没回顾到斗鱼二，所以记不住总。然后女主就是从一个乖乖女到喜欢上这种坏男孩、
嗯、
后来又被敌人给强奸了、
嗯、
然后后来又变成
女大哥，
对，
大佬。
然后后来还没这个郭品超又多年之后又看上了一个更清纯的女的、
嗯
啊、因为她已经变成黑道了嘛、
嗯、
她还喜欢这个男主，还是喜欢纯的、
嗯、
反正就很乱，就我现在想起真是羞耻，为什么我想起小的时候
这么爱看
这个电视剧啊，还是想救赎这个小燕子，
对对，越虐的越爱吧是吧、
啊、对，现在要是事先知道是一部
虐死你
悲剧根本就不看、
嗯、
对，弹幕就说这是一部恋爱脑教育片、
嗯、
然后还说那个小燕子你可不能就是 就你现在就不应该救他什么，就这种开天眼式的、
嗯、上帝视角了。
对，然后我现在觉得说对呀，
说对呀，
就是果然现在这种片儿就是别具一种教育意义、嗯，就是让自己的孩子看，你这个当年父母不让你们在一起是对的呀，就是跟那个小李坏男孩果然没有好下场。
这就好比什么？他可能是以前那种言情小说，就是你以为的那种虐恋那样似的。
对啊，但我小的时候看肯定是非常带入，就是年轻人这一趴呀、
嗯、
就觉得那些大人真的是不懂我们年轻人。
年轻人的爱恨情仇
啊，对，
浓烈的情感。
所以你带入是安以轩还是你带入郭品超？
我都带入不了，我主要是想
带入好大哥，
心疼安以轩啊。我最爱看的情节是安以轩黑化那一小段，其实就黑化了半集，
嗯，
这么精准，半集。
我记得是有杂鱼缸那种情节、镜头，
就是
我还能记得起来。
对，反正就是某，他就是感觉上造型是变了，就是黑化了，但
画眼影了，
但实际上内心还是非常的虚弱，那还是那个善良小姑娘啊，是这种。哎呀，但说回下一站幸福嘛，这个主要主体上不还是因为突然想回顾下一站幸福。我当年为什么气这个剧？
我以为你是要做安以轩特辑。
哎呀，我甚至就想我自己重看一遍下一站幸福，咱就专门聊聊下一站幸福。后来我觉得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当我真正按那个节奏看的时候，我就发现
你还是看不下去。
我那种反感还是油然而生的，因为这个剧就是集狗血剧情于一身。我当年已经，我觉得那个时候观众都已经非常反感了，就首先就有绝症加失忆、
嗯、
这么一个情节，
就很老套的那
种。对，还有就是这个前半段作为反派的马，就是死活要拆散这对情侣、
哦、
然后还就是那种给女主钱逼女主走、
哦、
然后还让女主就是在你那种面前演，就是我把你甩了，
非常点。
对，然后这种还在后面失忆之后重新恢复记忆的时候正事没想起来吧，这段还想起来了。就是
为了家中误会嘛。
对，吴建豪就是想起来是当年是你甩的我。
过不去了这坎儿。
对，最开始是没认出来，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挺宿命的，比较吸引我，就是一个人他失忆之后再见到就是原来爱过的人还能重新爱上。
嗯
啊，就证明了就是说无论你还是就是真爱一个人。你就再来一次，你还是爱上他了啊！但爱上之后，这个记忆又恢复了，恢复就想起来、
就是、你甩了我，
对，想起来之前恩恩怨怨了。然后、啊、还有那段，还有一段情节，我觉得跟《何以笙箫默》也惊人的相似。
嗯，
就是我虽然爱你，我也恨你，那么我就要娶你，我要跟你结婚，然后我再折磨你啊！然后这里面吴建豪就是吴建豪的身份是一个律师。我真的就觉得黑非常黑神，我觉得黑神墨是不是有点先看了这个剧？
看了之后写的，
是不是？我现在觉得有这么回事儿，惊人的就是一个冷脸去登记，然后结婚之后差点又要婚内强暴他，然后就又不强暴又走了，然后就回办公室加班去了。啊，第二天妈妈一回来说啊，你跟他结婚你还不在家睡，你就那娶她干嘛？就这种就是。老母亲当年是一个拆散他们的角色，后来又变相助攻了、
那都结了，嗯，就助攻了、
就是我当然我就没看后面情节，没根据剧情看，我不知道为啥后来这个就同意他俩结了，当年要死要活的不结啊。吴建豪，我只有在这个电视剧里，
不光只有你，好多人都是、
看不了别的。
对，
就是以前不是 F4 出道吗？他里面可能那个造型有点太偏。那种特定的那个，
那 A B C
太美
气
了，
水头
那个黑长直，
包括他自己，他自己出道就是
鼻子烫，
以自己的身份参加一些活动啥的，那个造型我也不行，那种健康大男孩，
嗯、
天天就穿个跨栏露个手臂，
大哥吧，
对我其实不爱看这种肌肉型的。但是就是、
露肤度太高了，
但是这部剧里他就是衣服都是穿好的。而且可能也是，
毕竟他不演体育生，
就我结合，应该是因为他这个有病嘛，他角色有脑瘤，还做过手术，所以就是
他不是律师吗？他不天天打篮球了，
就
不用穿就是跨栏背心了，
走一个白白净净的文化人路线了啊，就难得的，而且是那种还没什么脑，就是经常在。
没什么脑，
就是他在专业度上是非常有脑
的、啊、生活中是有点，
但是一碰到这个关于女主的事儿上他就非常不冷静、
嗯、
就是经常误会制造机就是他本人，动不动就生气了，就发怒了，这种就是确实是古早的霸道总裁，
情绪也这么不稳定啊，
是
那需要哄，
那不行。
反正
要情绪稳定的，
我觉得当年这个剧应该是按台偶的操作，都是拍一半开播，后边剧情就边拍边播，所以他有点因为太火，他有点抻长了，我觉得后边，所以就是
注水注水，
就是强行的有些矛盾就看不下去。我当时就是这个原因。想起来当时其实最火的都不是这些剧里的其他角色，是那个小孩，
小孩
对那个童星。对，那个童星的爸本身就是童星，
对，小小斌，
对，然后这个小孩其实我
小彬彬，
当年我就觉得小孩长得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可爱小孩啊，
但是是说他很会演戏，很会哭，
是，
就是情绪感染力很强，
啊，
所以
那是发现了，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导演就爱用这种嘛，你一把小孩可能不好控制啊什么的，他比如说他就一条过了，那肯定爱用你啊，
是。对，面他是充当了后来那个甜剧里边那种
助攻调和剂，
啊，因为他是第一次见到吴建豪，
嗯，
就开口叫爸，就仿佛自己就知道这是他亲爹，
嗯，
仿佛现在的短剧。
因为那个对呀，啊，因为这个就是这也是古早带球跑嘛，就是其实安以轩是怀了吴建豪孩子之后要跟他分手，自己偷摸把孩子生下来了。然后六年之后，
这非常言情小说的剧情，是
这也是一部恋爱脑教育片儿。现在一看都是教育片。
行，那女孩可以多看看，
啊，没有什么好处，最后大团圆了，
别就是
就跟这个捞女游戏最后发现其实是真爱，
大不一样。
本来是反诈的，后来发现其实是真的，他骗我钱也是真的，他也是真爱我，没达到正确的效果，反而是那啥了。对，我
没有反诈效果，只能说，
是
没有警示教育作用。
我最后的妥协方式就是，我还是仅看了几个
妥协
cut
这几个剧的高能的情节。
嗯，
这几个情节我是真觉得挺好的。那最著名的，以前那个年年就跟我提过，我当时没反应过来。
嗯，
就有一个这个孩子突然要抢救要输血，然后。这个配置很奇妙，因为是，男主和女主的孩子嘛。
嗯，
但是当时
是女二当医生，
当时的情节是女主知道是男主的孩子，男主不知道，
嗯，
然后男二也知道这个孩子是女主，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只有爹不知道，
但是女二不知道
啊，
女
二是医生，
对，
爹失忆了，
爹
不知道，
啊，
爹
不知道，
女二跟那个男一当时是。订婚的关系
啊，男女朋友，
对，
嗯，
要结了，
嗯，
然后这个
名场面，
男二一直在追求女一，
嗯，
啊，实际上如果他俩不重逢的话，可以凑成另外两对儿，嗯，啊，
花田醋，
对，在这个时候，女主的孩子因为这个急救需要输血，
嗯，
然后女主就上来就说我是亲妈，我要输，
嗯，
然后是这个女二跟他说科普说直系血亲
不能输
、
嗯，
啊，然后问谁是 B 型血。然后那个
男主就跳出来说我输，
亲爹就说我输我是 B 型，
嗯，
然后这个女主就说出了那个
经典名言，
经典台词，
光熙不可以，
嗯，亲那个让拓野捐啊，光熙不行，
嗯，
啊，这个女二瞬间就明白，她刚跟他说完直系血亲不能捐，
嗯，
然后女主就说她不能捐，
可以，光熙不可以，
啊，然后这个时候
就这五个字，
这时候光熙就展现出他傻的，
光熙是吴建豪
啊，对，吴建豪，对，光熙不可以，
就展现出他二的一面了。
嗯，
话都说
为什么
啊？对，我不是说不能捐，我是 B 型的，男二是 O 型，我比他更适合捐，但是我捐。然后这时候还得，因为女二这时候就脑海里承受了巨大的信息量，就是等于他的未婚夫其实跟
是那个孩子他爸，
对，他虽然知道那个女的可能是他的那个
前女友，
对，前女友，但没想到还
有
孩子，
孩子，
对，这没瞳孔震惊，我都看出来了，嗯，就在剧情，
那瞳孔震惊演的可好了，
不愧是徐伟宁
啊。但是在同时他还得跟这个，
他还有专业素养，他还得马上抢救，
还得救人，
他还得跟男一编个理由说为啥你不能捐，因为这个男主还是非常冲动非常固执嘛，
嗯，
他说因为你之前做过这个脑瘤手术，嗯，你这个身体本身也不适合输，嗯，
你这个
血
不纯，
不适合捐血啥的，
嗯，
这段这个折过去了，
哎，太专业了，
啊，就是非常高能，
嗯，
我觉得他编剧设计的非常好，
再配上那个配乐那老好了，
猥琐又这种
不是就叮当的那首，
那个神曲，对，
嗯，
战歌起，
当当当当当当，
这歌我应该是听过，
对， 是，嗯，歌后来也老唱啊，电视剧不怎么演了，歌还是老唱。
那可不吗？我还老唱呢，我上 KTV 老唱。
哎，所以就是还是一些狗血情节塑造了这个。我一方面不爱看，我一方面又觉得这必不可少。就是当我跳出那个以前那个追剧的那个环境以后，我再单独回来看，专挑那种尴尬情节看，我还是能看进去的。
专挑尴尬情节，
也不是尴尬情节，就是那种鸡血
高能情节，
对对，就专挑恶心的看。那不得不还提到那个《黑生小莫》。
哎，我要在你说之前，我要先插一下，我最近爱看那个 UP 主做《何以笙箫默》万字拆解，完了他们更的比较碎，就是他不是说按照剧情往下捋，而是说一个又一个你所谓这个高能片段，他
就拉片儿吧。
啊，对，拉片完了之后就是狂解析分析，一句一句台词拆。嗯，
我就觉得是咱俩在这互相投屏的影响
啊，是完了也给你推。
就是我昨晚就是发现，其实我没确实没有那么沉迷《黑生小莫》，
嗯，
但是有一天我就纯没事看了，就是我会看一些影视 UP 主讲电视剧，
嗯，
就是等于二次的回顾了嘛。然后这个时候就有给我推了一个《黑生小莫》的，他确实是逐个镜头拉片儿，
对，
但是钻石那个，但钻石那个我没太看，是因为我发现明显有拉踩，就是因为《黑生小莫》最诡异的是地方就是他。有一段校园情节，他其实拍了两遍。
对，
他用那个
罗云熙
和
吴倩
拍了一部年轻版的，
在正片里，嗯，
然后又补也不是补，就是正经又拍了一个，
就是在结束的时候又把
钟汉良跟那个唐嫣又
拍了一些高能情节，
就是完全把那段又拍了，
就是补拍呗。
不是，他就是这么特意这么拍的，
哦，
对，嗯，就是他。他在剧情当中穿插的，就让你觉得那两个演员演的是回忆里头的那个，
哦，
啊，然后到结果就拉到这个相当于这个剧的结尾的时候，就让他俩出演了他俩年轻的时候那样子。
他俩演的才是真实的
啊！不，其实都是真实
的，
只不过那个原来穿插在剧情当中的那个他们年轻时候的戏比较多，
嗯
啊，都是罗云熙和吴倩演的。
但我说句实话，
啊，
他最后这个剧，因为这个剧也是那个注水年代出品的，
对，
他有很多剧情很水，
嗯。
尤其是那个俩人婚后的情节，就是巨水无比，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原著支撑，
都是番外
啊，
那个番外都是碎的，
就全硬演，嗯，全是就已经不好看了啊，纯为了看演员而看的。然后这个剧在最后四季我深操作，
嗯，
它出了一个浓缩版，
嗯，
就是因为前面
三分钟看完
啊，那就是四
集看
完，
三
集看
完，嗯，
四两集三集吧，看完前面三十集啊，其实因为原著就那么点剧情。就几个名场
面，就那么点剧情，
他在砍了那些不必要的支线，因为支线全是原创的，有那个杨立新的儿子的剧情啥的，
杨乐
都没什么用啊。然后就在这个浓缩版里，就完全用了钟汉良跟唐嫣演年轻时候的他俩，对，
嗯。
但是那个年代说那个正片里演的时候，所有回忆都是吴倩跟罗云熙，我觉得有点是被硬。家的演员就当时推一下，
资本裹挟了，
推一下罗云熙跟吴倩两个，那当时俩他是纯不知名演员，
对
呀，啊，硬加进来演这个年轻版，
对，
然后所以这个拉片的 UP 主
拉踩
的就会同时对比这两版，
嗯，
就是你看同一个剧里就有两版，
嗯，年轻的自己
啊，两套演员演同一个剧情啊，就难免会踩一捧一啊，但我也承认，就当时这边其实唐嫣演技也一般啊，主要就是说，但还是就是说唐嫣跟那个钟汉良他俩演的这个有可能是更贴合原著情节吧，
啊，
就说俩年轻演员演的可能就不太好之类的
啊，
就这种。
哎，那这和大部分的评价不太一样啊，大部分不都是用吴倩来拉踩唐嫣吗？
我觉得单看他俩，唐嫣在里面比较僵硬
啊，
唐嫣戴假发套，
对，就说他那个发型巨丑，
是
巨好看，贼热。
我时隔多年，
然后是全程丑衣服
啊。
我时隔多年之后看这个剧，我发现他有很多很多人为的定格镜头，
定格镜头
啊，就是有点传奇，因为这个导演应该是台湾的，传奇那种台偶的那个风格，
嗯，
就是演员他就是演员在那儿干站着，然后大家似乎在拍慢镜头，然后好几个机位。反复拍，就导致这段戏我觉得就没什么看点，
比较干是吗？
啊，
硬在那烘托气氛呢，
因为那个 起头说被捡到一个久别重逢的那个所谓的经典桥段嘛、
嗯。
我其实看这个剧版，我觉得就拍的不是很好、
嗯、
啊，当然影版更烂，
嗯、
就是
影版更烂，对
就是女主是从外国回国，
嗯、
然后在逛超市儿。
超市
就是
没想到回国第二天就在超市里头偶遇了自己前男友以及所谓的前男友的妹妹，他青梅竹马。
嗯，仨人就这么，然后这个遇见还比较尴尬，是那个女主撞翻了一个，就
是
是
女主
饮料塔
被别人，就是他正在愣神儿，然后别人就把他的车撞走了，他那个超市的推车，嗯、那个推车那个撞翻了那个旁边的饮料塔，引起了一个巨大的声响。嗯，所有人都抓着他。
嗯，就这段戏，
男主就也看到他了。嗯，
对，然后男主跟那个女孩
从他身边擦身而过，
没认出来吗？
认出来
的，故意的。
嗯，
不想搭理他呗？
不是，就是愤怒，内心的愤怒。
你回来不跟我说，当年走就没跟我说，
情绪不太稳定。
对，就是不辞而别，现在你就是悄无声息的回
来。那我就说，其实这段故事，你纯如果你纯看小说。文字的话、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
问
题。
文字会有很多想象空间，但是演出来你就会觉得
非常尬，
嗯，太离谱。
我是觉得这个无论是电视剧版还是电影版，都拍得非常的烂，
非常的干吧。我
就是虽然他，我能明白他是，我觉得这段就是拍给读者看的，
对，
就是因为书迷们都知道这段特别
很经典，
就内心非常的波涛汹涌、
嗯。
然后影视呈现只能通过反复切镜头，
对，
就是
他因为他拍了好多个机位，
然后因为这个。整个情节都大家都没有动作，除了那个车撞完东西之后，大家都定格了。电视剧尤为明显，
站那儿了。
就是、唐嫣也定住了，妹妹也定住了，钟汉良也定住了。
妹妹是谁呀、啊？
何以梅？不知道，不记不住名字的演员。
对，
没名气。
电影版是 Angelababy。
嗯哦
她跟黄晓明演兄妹。
哦，我刚想说和姐夫，
对，
是
哥哥。
然后
哥，
你仔细看这个超市里的其他人。也定格了、
嗯、
就是都虚化但也不动了、
嗯、
然后这个世界就仿佛时间静止了、
嗯、
然后突然朱焕良就一脸严肃就走过去了、
嗯、
就是我要是一个围观群众啊我还以为是朱焕良撞的呢然后就迅速离开作案现场
畏罪潜逃
反正我就觉得这种都是当年拍这些剧的局限性就是这个剧里无数次出现那种就演员站着，
你这种可以列为那些就是奇葩导演的奇葩镜头，就是那种什么旋转的，
嗯、
然后
非得旋转稳，
对，摇晃给你晃吐了的那种镜头，嗯、
确实
放到那个合集里面，
也可能是导演比较喜欢拍那种像广告片一样那种感觉啊。
啊、哦，是，那你配乐得好听点，嗯，但这个就是这个桥段哈，虽然现在看起来比较尬，但确实是所谓的这个久别重逢。的开始，因为后来不是那个还掉了钱包，这才是俩人那个联系上的这个唯一的契机。
是啊，就是情节上没有问题。
嗯，
哎，我只是说当时看也觉得问题不大，
就是影视化的呈现手法。
当时看的时候是觉得特别，哎呀，这段拍出来了。
嗯，
然后下一段戏就是你明知道剧情怎么走向，
你要还原书中的内容，
就看这些演员怎么给你演。
嗯、
所以这就是我。第一个感受就是看的时候没什么问题、
嗯、
当时觉得能看甚至好看然后你那个多年之后你再回看的时候就你已经
尬出天际
对你抛开那些你未知的东西然后你全是你知道你在细琢磨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真的挺水的就是撑得太长了、
嗯、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剧情拍一个电影刚刚好没有必要硬拍上电视剧
于是
我就去看一下当年他同时间上映的
影版
就上了然后我就回忆起当年我跟年年是去电影院一起看的这个电影版看完我俩还讨论了一阵儿
嗯
啊但是我如今再看这电影真的是一无是处
真的、
就是烂到那个程度就当时我俩竟然没有骂他
对、
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好像大部分如果是同时有电视剧和电影的话，好像电影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还是在于改编上吗？电影就是需要，就是
高度
浓
缩
啊。我觉得是啊，也那这么说吧，《小时代》我看完电影我就没看电视剧，我不知道电视剧评价怎么样。
哎，我好像还看过点儿、
电视剧，我就是我是觉得有这个
电视剧是真帅呀、
啊，我是觉得有这个区别。 无论是我后来看了几个《小时代》电视剧的片段嘛、
啊，
就是我觉得电视剧就不是真有钱
啊，
电影是真有钱，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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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真有钱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实际小说中描写，
嗯、
啊，黑山墨更是，何海山墨的电影版里，黄晓明的有钱程度，我就觉得他这个律师。
肯定是收黑钱了，
肯定干了点违法乱纪的事儿。
对，
就是在上海住一个大 loft，
黑社会当律师是吗？
就是电视剧里起码是个正经公寓，是楼里住，
就
是
是
一户一户的，
普通律师穿的像《小时代》似的。
啊，《
小时代》版何以笙箫默，
电视版里面他是
因为也有杨幂，
电视版里他是一个就是一个 loft。他推门进去之后，独门独户就他自己，然后
大别野，
对，然后屋里是
贼空旷
啊。
太假了，
就住他一个人，
家里还有水吧那种。
主要我觉得不符合他这个上海律师的身份，
住了一个样板间可能是、
哦。实际的人设是说家里啥玩意没有、
哦，
是他是个不生活的人，只工作不生活，
哦、
因为他的生活赵默笙不在，
那他就不需要有家，他住办公室就算了。
对呀、啊，就是一
个电视剧版，
就是、
电视剧版的确实展现出就是那个家就跟酒店似的，
对、
哦，没什么生活气
息，对。这、嗯、电影版的啥玩意儿？就感觉是家里有十个保姆，
就是电影还是用来。嗯，喜 Q 的
啊，真的是，真的是你。我回看电影吧，我至今现在震惊的就是里面每一个配角都是有没有性的人，
都是资源卡
啊。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在电影里头的，就是经典桥段上面还要无缘无故的加下雨，我觉得犹记得。确实可能是有下雨，但是就不至于把男女主都淋成那样，
场场都下雨。
就那种感觉吧，
就有些话明明可以在屋里说，非得淋雨说，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还得回屋换衣服，
对，
只是为了多换一套衣服吧。
然后在2025年重新震惊我的是，我当时看的根本都没在意，里面完加了一段原创支线黄子韬，
嗯，
黄子韬在里面
那妥妥加戏了吧？
但黄子韬在里面是纯纯的跟黄晓明卖腐。
What?
就是这一段在小说里是根本不存在的，
不能因为他们都姓黄、
啊、
都
是青岛
人
老乡见老乡就给我在这开始给我卖腐，就是
大胆开卖，
而且是就是就明示不是暗示他俩卖腐，是就
不是单改
是
单丑，是
通过剧情里的人物点，就怕你没看出来、
嗯、
就点出来说他跟老板关系不一般、
哦、
啊，这个家之前女主没去过，整个同事全没去过，但哎，就他去过。
这也是一种民风的开放。
然后就是
时代的是吗？
时代的
经济上升期，
时代的印记
的
太诡异了。然后他们正常来说，因为男主身份是律师，所以他这个同事们都是律师啊。当然，现在根据今年的新闻，也可能是假律师。前一阵有个网红假律师啊，混在律所里假装是合伙人啊，就是这个。剧里面黄子韬的身份，郑强也是一个律所的工作人员，但是他竟然还是晚上是在酒吧兼职调酒，我就觉得
是个 bartender，
纯硬编，有点太。
你要说他是个律所的销售，我倒是信。
那就这个兼职跟他也怪怪的。你要说他天天来喝酒，我是可以接受的。
接点民事诉讼。
你说他来这儿调酒，我是
白天调解，晚上调酒，
哪个姐呀？
还是工作不，但人调哥不调解、
啊、你怎么知道？
不好意思，
可能调解那段没演，
他心思全在黄晓明身上。
天，
就是他就是演出了那种心疼黄晓明伤害自己。
天哪，徐阳知道吗？
当年他不还不认识徐阳了吗？
Angelababy 知道吗？
哎呀妈，
黄晓明是
B-King 那个时
候。 Angelababy 开头就被
开头就他什么都知道、
开头就被他不一样
开头就是杨幂回国，他就等于被抢了。
对呀、
啊，他心爱的男人就被杨幂抢了。
不是杨幂，不是是 Angelababy 演的那个角色，不是一直青梅竹马的妹妹吗？
啊、
就暗恋他哥
啊，不是真妹妹，
不是亲妹妹，
啊、
是隔壁邻居。
青梅竹马、
嗯。何以琛的家世是他父母双亡，然后他就在何以梅他家、
哎、
从小一起长大。
爸不爹嘛，我以为他俩这名是真亲戚呢。
是原来真邻居，
真邻居、
嗯，
我的真邻居。
对，然后他就一直暗恋黄晓明、
啊、
他只是没办法，就是把这个事说破的话，就实在是
兄妹都没得做，
没对，没得收场了。
是什么魏燕辰？
孟燕辰？
孟燕辰。
那、嗯啊、我觉得还是魏大勋演的好。
嗯
我也不知道再过几年我回看那电视剧，我没看过当时。
对，
如果我现在再重看的话，会不会觉得也演的？
单看那段呗，
还是挺好。
就得单，确实只能单看魏大勋。
魏大勋挺好，
看不了别人。
嗯，
笑死了。
然后何以玫就一直不死心，直到他赵默笙又重新回国之后，然后发现就是在何以琛心中永远只有赵默笙，
没机会了。
只不过原来他没有这个契机，谁也不说破。现在就说破了，说如果那个人曾经出现过，就是你就明白。
但你得带入演员，演员是黄晓明干家 baby， 然后同时看见了杨幂，主要是杨幂那个时间，我不知道她当时是结婚离婚还是什么时候，她那个当时
应该是新生儿，
我觉得她造就是
应该是结婚不久
吧，她那个面相啊，有点变丑了，
哦，
就是可能是太瘦了，我觉得她那个脸非常的有那个骷髅头的那种。
崎岖感，
对，就他这两年又好回来了，好看回来了。
这两年这科技进步了，
是吧？也有可能，反正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他颜值比较低的是一段时间，
但是资源是真的
好，对对对对，可能是他商业价值最高的时候。
确实，
溜溜梅，
让我再一次觉得这个
没事吧，
头一个电影真的是有点东西在身上，不完全是为了做个好电影，
绝对是在。倒腾 Q 币，
特别是这种就是全明星阵容的电影，
嗯，
就那种啊，
而且还拍出来一坨屎，
啊，
最主要的是不是说你全明星你拍出来的东西可以能看是吧？
我前一阵儿啊，被短视频给我推了一段《微微一笑很倾城》，
哇哦！
我现在私下也提过，这个剧应该现在是没法正常看，
嗯
啊。
你说的是电视剧版了
啊？对，它也有电影版，
有，
电影版还是 Angelababy。
对，所以说就
不然，
对，所以说就这点嘛，就是你看他们相对而言都是电视剧版，相对成功一些，然后电影版都是
纯喜 Q
啊，对，很多人很多明星，
还有王思聪呢，
但是拍出来都是屎。
我是王思聪，
对，电影版的时候，我现在王思聪的风评也不行了。
现在经常在热搜上出现的是躲在日本不敢回，
但我当时。电视剧版没看下去，还真是一位女主演
啊，
我有点看不下去她的戏，
嗯
啊，当然男主我也不爱看，当时这
但是男主当时还不那样
啊，集齐了我两个不爱看的人放在，而且两个都有点疯，
对的，你时至今日你仍然不爱看
啊，是啊，不说就是这句传出来，咱们俩就是根本剧里就不合
对，
还是演那些
纯演
亲密桥段，
所以啊，是后续，你知道后续吗？
不知道，
后续就是。他们之后就一起上花少，就是那个最经典的花少二，
啊，
实际上，
啊，对，那我花少
实际上是节目组是想让
炒 CP，
对，想让他俩因为一笑刚播完，
正在播，啊，
对，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他们也分别凭这个剧也飞升了，属于，但是呢因为他俩就是不合呀，所以就硬要跟老乡吵，也不跟剧里的男同事吵，
是直接就看相爱穿梭千年，
对呀，啊，我想说这个戏应该是刚播完《相爱穿梭千年》，
嗯，
微微一笑没播呢，
没播呢，
啊，所以要炒，对，就是那个，
那应该是预
热，你再炒就是过期糖，你就应该跟杨洋炒炒你下一个 CP 嘛，
对啊，对啊，
完他就不，
嗯，
我就不，
哎，我找到这个怀旧的另一个好处了，就是聊聊这个过时的八卦，
嗯，对，后期都给你解密了。
我还有个爱干的事，
回过头来看你就知道为啥了，是吧？
我还有个爱干的事儿，就是这个今天这个缘起都是在 B 站，
嗯
，B 站偶尔我会听一些那个港的那个，主要是台湾歌曲嘛，
嗯，
然后基本上这个联想来联想去啊，可能是我路径的原因，
嗯，
最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会听那个杨丞琳，
嗯，
然后他就给我关联到那个有的时候是李荣浩，有的时候就是什么那个《
流星花园》。
台湾综艺了，就是什么，罗志祥啊什么的，然后就过来到康熙，然后最后就变成那个周杰伦和那个
蔡依林
了，
侯佩岑，
对，
最近很多，最近做这个的很多，因为侯佩岑又翻红了嘛。
那我前两年就是会经常，就是因为在我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
人生经历，
就是我接受到这个台语的信息的这个过程里，这个里程当中。这个周杰伦跟蔡琳应该是从未官宣过，对吧？
嗯，
是啊，
啊，但是后来后几年他们也不否认了，好像是因为也没人问了吧？好像是我的概念里，就是自从他跟那个侯佩岑官宣以后，好像就很少人可能就比较识趣，就不太追问他蔡琳的事儿了。然后之后跟蔡琳也同台过，然后但我现在在看那些回顾当年两个人什么又上过这个 综艺啊，然后谁在谁演唱会上当过嘉宾的什么的，弹幕确实就是把这个双 J 链就锤的就是死死的。
就是还有一种我看过的是说他们也有点炒作的成分，
毕竟有流量啊，现在
对，而且是几次都是出现在比如说周杰伦有一些负面消息的时候
拿主力来挡，
对，
是吗？我刷到弹幕就这样，就是说就纯渣男，就每次利用蔡依林，就是刚跟那个什么侯佩岑被拍，然后就
对，
就拿出来，
然后或者是刚什么抢完记者的什么相机，然后这边就在演唱会上就合作一下，就把这个火力就转移了。
背后有高人，
但反正你说，所以
那蔡依林还得配合他。
对，所以是夸，都是夸蔡依林，说他讲义气，怎么怎么地。然后，但是也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女方其实从未放下
啊，就是真爱周杰伦，
就是也是愿意帮他怎么怎么样。所以这里面
你情我愿
肯定是真真假假，我觉得是都有吧，成分。
包括其实周侯恋这个进行中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
参与了，
没有，我是完全没有追过，我是完全没有追过。
你是什么角色？
然后我就是事后看这些新闻呢，就是。最开始剪的就是侯佩岑采访周杰伦，
对，
他还不熟的时候，就还叫什么周先生什么乱七八糟。后来就什么俩人同游日本什么的，后来就是无数次的，因为侯佩岑后来跟吴宗宪主持过音乐节目，那个节目我常看，那时候已经分手了，
但还被调侃，
疯狂调侃，就是因为本身吴宗宪跟周杰伦就挺熟的，对吧？不管有没有
相当熟，
不管有什么恩怨嘛，然后他是毫无避讳的在。
之后在那个什么金马奖上还是金曲奖上的也都是被各种、
小 S 演过周杰伦、
不是小 S 啊，大 S 演的蔡依林，
对、
然后侯佩岑本人
对对对，这段我也老被刷了、就是一旦我陷入到这个推荐的列表里就必能看出这段。
这是我最近几周都能刷到的、就是你这几个视频我觉得应该我也看过，
是不是啊？我有时候就觉得挺有乐趣的啊，
爱看，
是
多刷，
多来。
对，但我的感叹主要就是根据我当年的真实的这个追八卦的经历，我怎么觉得当年我是觉得没出来承认过。
他周杰伦自己说过的那个，就是说被拍到才算，然后后来是说被拍到勾脖子才算。然后所以在
咋的被拍到酒店才算呗，
在私下里被拍到勾脖子只有侯佩岑、勾过 Hebe， 但是工作场合是拍 MV 的剧照，所以他说这不算、所以变相就约等于他承认的只有主播，这已经是公开的吧，算是不管他承不承认也是没有人会否认这个
现在这个
关系的。
现在这个弹幕我觉得就是都实锤了、就是这几个人都实锤了、
嗯、
什么那个连甚至连什么那个应该说黑笔、还有更早的谁徐若瑄什么的
啊，
都实锤了啊，就是明明我觉得当时就是纯传绯闻。
哎，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就是更讲的更全的江雨辰
啊，那个 MV 女主角嘛，
对，而且是他旗下的艺人嘛，就是大家都评论说这女孩就是
照着谁谁找的，
不是形象也不是很突出，唱功也一般，但是周杰伦化名陈什么陈威荣还陈什么，就给他写了好多歌，就是他专辑的制作人，
就是要培养
他，对对对，
就是要捧红他，
奶茶优乐美、
对，
奶茶
是，
所以说就是觉得说当时应该是他俩也有过，
那有可能，我信了
甜蜜期，
我信了，不然为什么公司老板作为杰威尔，
对对对，是，对，就是他那个总结是说他给别人写的歌啊、是在出现在那个 cut 里边，然后就是说虽然就这个写的名不是周杰伦的名，但是他的笔名是他的化名，然后也、这个歌也是他写的，也是写给江雨辰的，包括出了好几张专辑，
挖挺深的，
就果然音乐圈的事儿还是得学姐懂。
八卦圈吧，这是说
你要说到音乐圈，我另一个怀旧就来了，
来，
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
新歌，
正经的，对，新歌了、
啊、
然后我热衷于干什么呢，我就喜欢听那个一些几个固定的，其实是网红，就是直播那些唱歌的人、因为他们
唱老歌，
对，唱老歌、 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不愿意去听原唱，因为原唱是录好的嘛，所以他们有那个新的现场，就是上音综什么的，我还愿意听，就是听他们现在唱什么样。但是如果你让我纯回去听老歌，我有时候也没有这个动力，然后我就特爱听这些翻唱歌手们，就是唱那些我爱听、
Cover、
爱听的老歌，对。
可是这种是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这个歌本身，
听学姐给我分析分析，
不是，就这个歌本身非常老了，你一听它有时代的旋律，就你一听它就是很老派的那种编曲、
嗯、
那种模式，这种的话我不爱听、嗯、所以如果它变成了新的编曲新的翻唱之后，就好像被包装了一下变成了一个新歌，但是它旋律还是以前的，这样的我就能接受。如果纯是一首说就是一个新的人
按着原来那个就唱老歌，
对，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你喜欢的那个女主播、嗯，他就唱了一遍，我觉得这没什么可听的。
啊、他就是搜原来的伴奏，
对，我觉得这就没什么可听的，因为他的唱功不见得比原来那个人好。
嗯，确实，
我就是这样的。
是，
嗯、
这老歌这事儿，我就想到一个近期的事儿、
嗯，
我有感而发，就是这个歌手这个节目，
嗯，
那个李佳薇不是回来嘛、
嗯，
然后他刚回来那期不是唱了那个天后嘛，
嗯，
啊，就是整个的这段 cut 就有点很复古，
嗯。
就是因为歌手我原来也没怎么追过，但是这一季我是通过看各种人蕊、
嗯、
然后把这些歌都听全了、
哦、
就是
那你挺厉害，
就是突出一个，
我也听不下去，
突出一个改编嘛、嗯、全都改，把那个原来你听过的歌也改的，
对，你改的你都听不过来，
不爱听了，
你不知道啥玩意儿。
然后这个歌呢就是可能是改了编曲，但是整个歌主要旋律完全没改、
哦、
就是纯唱老歌，但是有啥不会说，就梦回十年前的歌手、
嗯啊，
就相当于是歌手最好听的那个年代，
那不就是李健的时候吗？
差不多。然后就说，因为这个歌也是很普通的歌，就是他们都拔了歌，就是非常流行的流行歌。
对，毕竟陈势爱只有这一首火了。
然后唱的也非常流行，
嗯，
就是我感觉当时李佳薇唱也就跟唱 KTV 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啊，他也没有什么别的表演，
在他的舒适区，完全可以。
舞台也完全没有，就他就是从头到尾唱了一遍，
敢唱。
对，但是大家就觉得。现在就需要听一下这种非常普通的歌，
嗯，
洗洗耳朵，
就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啊、
别编曲编的玩的太花，
其他的歌都需要弹幕粉丝帮着洗，
嗯，
就说这个歌是怎么创作的，
是单依纯吗？
这歌融合了什么都有，那好几个人都带自带流量来的，
老盖的应该不需要吧？
盖。盖就是他正常唱歌呢，大家就骂他说不 rap， 你要 rap 呢，大家就说哎呀你就是个 rap，
啥歌往里加 rap，
你 rap 凭啥上歌手啊？就这种，
给唱哭了。
我觉得是纯不在自己舒适区里，
对，
也挺有意思。
不是每期都想走，每期都走不了吗？
啊、是这回又留下了、
嗯，又要哭了。
是，那这回唱了，我们录节目这期，他们唱了个纯 rap， 这回彻底不唱了 啊，唱自己歌了。啊，反正我就是，我也同时就跟那个这些 reaction 的 UP 主同样这个感觉，
嗯、
就是好好唱一个我耳熟能详的歌，
嗯、把它唱的好听，
也挺好的、
嗯。
对，不用非得就是硬改，
嗯
啊、
是
常石磊，
对，
不用硬改，这种感觉是，但是
我同意。
哎呀，但是就是。很现在已经很，我觉得这可能是通病，就是很少有一个新歌
很抓耳，
对，让我第一次听就觉得这歌、
嗯、
留个印象，我得知道这个叫啥，我得知道谁唱的。
所以是说嘛，这些其实歌手本身演唱水平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从来不缺唱歌好听会唱歌的人，但是
缺
的是
好歌，
对，这些歌太难听了，
怎么办？
是，这是创作能力的下降、嗯、这是就是精神世界的匮乏，
但
这是经济下行的表现。
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歌，就都是那种神曲，
嗯，那是口水歌，
对，抖音神曲。然后我觉得现在音综还有另外一个恶趣味，就把一些网络上非常火的歌
缝到一起，
专门找著名歌手来
啊
翻唱一下
《九万字》，
就我这个歌给变相洗白了，《跳楼机》也是他们唱的呀。
啊、
我觉得现在张靓颖有点
嗯，
获得了这个
新的流量密码，
对，
学会了
是、嗯。 是说他，我看到一个新闻是说他好像最近在也在开演唱会吧、
嗯，
然后是说演唱会上就也唱了这个歌，并且
我觉得是因为你版权都买来了，
对，就要唱够是吧？
对，起码今年就得狂唱、
嗯，而且就是故意是说在造型上也做了一番
戴眼镜吗？
做了一番调整，就是
开始擦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新的流量密码。哎爱看是吧
我一般因为我对九万字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嘛啊我是不喜欢 DJ 版的九万字啊这倒没什么问题
不见得不喜欢别的
啊是跳楼机可以听
就是这样的我刚才的感慨就是说我们现在你不管是娱乐的音乐啊综艺啊这个影视作品啊甚至于说我们的审美啊我们的这个流行的文化呀、啊、都是一种倒退
啊
就是你现在所谓的为什么复古热潮会这么火就是因为现在的没有以前的好嘛就是你可能看了一圈之后你觉得还是原来的那种是经典
但我有一个独特的理解
又流行回来
我有一个独特的理解的角度、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普通观众其实在这个正在发生的一些这种文化文娱产品啊、
嗯、
我们可能真的没法正确评价它
对
啊就是我们可能真的不、
啊、没有那么前沿
就是不如艺术家们
没有那么前沿
对、
嗯、get 不到
真的可能他们太新了
太超前了、
啊、我们停留在舒适区、
嗯、
我们只能 get 到那些令我们舒适的东西、
嗯、正在流行的、
啊、对就是我怎么都是这个概念跟刚才我提到的电视剧恰恰相反就是以前是、
嗯
我对某种剧我们是有回忆滤镜、
嗯、
就是小时候看觉得挺好然后所以呢你一直在印象里 它就好然后你后来你现在我今天回看发现没有那么好、
嗯、
这是一种情况但第二种情况就是我当时觉得就是当时可能这个东西播的时候大家都骂觉得它做的不够好但是你再过几年回看才发现它其实是另一个经典啊其实是因为你也可以说是后来拍的还都不如他的、
嗯、对
这种感觉其实出现在很多那种名著翻拍电视剧也是这个情况
啊
就是其实那个这个包括那些古早的央视投各种大钱拍的古装剧、
嗯、
就当时播的时候大家都不满意、
嗯、
都觉得好像还不如 TVB 的、
嗯、
不如什么什么的结果你现在再回看那版其实
已经很经典了
而且足够好、
嗯、
就是方方面面没什么短板没什么缺点比起再后来开始找流量开始再硬拍的
而且开始篡改历史了可能都
对对相比来说
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
相比来说还是那个经典像那个什么《红楼梦》现在没有人挑那个电视剧的毛病、
嗯、
但说当
巴西版
对后来也没对对巴西版后来李少红也拍过
对
啊没什么人提哈
嗯
有啊
主要演员比都后来都
演员的粉丝都会提
啊是念念不忘啊就是我听说那个当时播的时候也是大家觉得
因为可能那个年代人更没有那么娱乐化、
啊、
更追求是说对于原著的还原的情况、
嗯、
对于跟这个小这个书里边写描写的是否是相符
对、啊、
可能更看重这个吧
你看这不就是书粉对影视剧的不满意吗、
嗯、
就是那个年代就有了、
嗯、但是他不单单是一个书粉而是说是、嗯、
文化学者
对他是一个名著他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了就是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去关注他嘛
反正我觉得这种并行就是在你生活中同步发生的这个事儿的时候、
嗯、
啊你可能看待他你还是对他要求有点高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这个年代应该能做出啥我是有个预期的
嗯、
啊、但是你要跳出你回头看发现其实他已经做得挺好的啊我这感受是挺深的尤其现在最近不是又有电视剧说烂尾什么的吗一些描写那个、
嗯、
就是什么扫黑除恶题材的电视剧、
嗯、
播着播着就说
什么什么之名、嗯、
播着播着就说还在沈阳拍的呢、
嗯、
对
而且什么几个角色还要硬说沈阳话我听出来了好像好像故事情节不是完全跟东北有什么关系，
没有，
对，
没有
但是可能是在这拍，所以有些演员确实是，
本地演员，
对，东北口音啊，是，嗯，但是
舒适区了。
但我想说，这种剧，你看当时播的时候，大家批他烂尾什么的，你就得等过两年之后，有些这个拉片 UP 主开始给你挨个给你解析的时候，
经典，
就给你砍掉一些没有用的情节，只抓。主线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剧其实有的地方还挺好看的。
对啊，我不讲吗？我今天上午就在家看的就是这种，就是扫黑行动嘛。
哦、
就当时这个片可能也是被批评了，也是这种类型的嘛。里边因为是有张艺兴、有江疏影，就是说他们的这部分角色好像不太好，处理的不太好，怎么怎么的。但是呢，可能高光又在孙红雷，又在吴越，然后又在王志飞，就是这个里边又着重去挖他们的细节了，就说这个哪块处理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巧妙的设计，怎么样的，就是会是这种情况。当时这个片也被骂的不行，
对，我当时还看了，
嗯，
也不太行，
对对，
确实，包括那个什么《人民的名义》，
是我刚才在嘴边，
是他，因为播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那个就添加的剧情、非常耽误这个剧的进程。当时也上热搜嘛，一个什么副导演，他那条线的戏，
哎呀妈呀，
就非常的多，
再没有人提他那个那条线了。
对呀、啊，因为你之后无数的那个reaction 这个剧
都可以啥都不，
对，完全砍掉，就给你看开会，
不影响剧情发展。
对，然后我就反正回顾的时候根本都忘了说啊，对，想起来当时这个剧还有一些不好看的地方、
是，
只把这个好看的留下来。
所以两面看吧，是不？不过是非两面看，也不是一无是处、
就是这个评价确实是动态的、
嗯、
包括很多电影也是随着那个大家观念的转变、
嗯、
啊，对吧，你就是那个评分也在转变，
对，以前你不能接受的现在觉得能接受了、
啊、对，
以前能接受现在觉得什么玩意儿，
对，
吃了屎一样，
太奇葩了，
就是那也侧面反映了出来观众的不能叫包容力吧，就是说你的阅片量，
我觉得有时候观众会更加严厉了呀。
就是你经历的也更多了、
啊，
你看的片也更多了。
就是你如果有时候带着现代的尺度回看以前的片也不太公平。就是你当年这些人做这些创作的时候，哪知道后来人怎么想的呀？还有经济上下行的关系，民风保不保守的关系，
就是娱乐文化舆论程度啊，这都有影响。
很多时候感叹说以前的剧没想到尺度这么大，
还是敢说敢拍，现在可再也拍不出来了，现在不都这标题吗？是吧？
实际情况是我偶尔打开这个电视的时候，因为什么呢？这个其实跟天气有关，
太热了。
对，就是只有这个。厅里有空调嘛，我有时候就是借着吹空调的机会，那你坐在这厅里只能打开电视，我打开电视就有的时候看着这个每周不同的新片儿，
没有想看进去的欲望，
真没什么动力，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因素。
那现在反正现在大家也看短剧的也变多了嘛，那长剧除非是很火很吸引人，否则即使看也是看长剧的切片，也不是从第一集那样不快进的看完。现在有多少人能够保证不快进的看电视剧呢？
哎呀，就是这个以法之名、
嗯、
不是批前一段他烂尾之前、
嗯、
批评他就说他注水嘛。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嗯、
因为我是在跟着 B 站一个 UP 主看、他是每天更一个半小时的视频、
嗯、
他因为他是这半小时浓缩的是电视剧两集的剧情
哦，
所以我看起来觉得
你没看着那些，
对，我看了全纯主线，而且看到最后就暴露了我的一个致命问题，因为我不是记不住人名嘛，
嗯，
但他讲到后期的时候已经纯讲人名了
啊、
嗯，然后我就对不上号了。
那你看个什么劲儿呢？
因为我还是需要自己看一下这个演员跟人能对上号，我脑内就有这个。
概念，
对，概念了，就是他提的时候我能想到是谁是谁，但是讲到后来的时候这个人名越来越多，然后我就已经不知道谁是谁了。啊，这里面还有同一个姓呢、啊、兄弟姐妹父子啥的，导致我后来就有点对不上，就纯不知道好人坏人我都分不开了。啊，但也
那可能在你这儿确实烂尾了、
啊、也不是很重要，对，
因为你都不知道谁是谁。
啊，说回来，就是我打开电视发现其实我没有什么勇气看新东西、
嗯，
这样我就宁愿翻看那些我以前看过的东西，我是采用这个心态，我再重新衡量一下它是不是跟我记忆当中相符。
也可以啊，要不然很多片其实你看过是看过，但你也忘了。
对对，
这是很正常。
所以我确实带着这种感觉，就是说，如果这个片我以前觉得特别好看，我想点去看看还好不好看，然后这个片原来我觉得。不好看，我现在再重新发现它没有什么新的优点、
嗯、
并且是这样，如果它本身是一个确实是比较经典比较好看的片，我是觉得
看无数次又能怎样呢、
嗯、
对吧、
嗯、
就是它是可以拿来反复看的，而不是说它是一个烂片儿，你只是浪费时间。就是好的影视作品你看无数次都会有新收获。
我觉得大数据是能帮我们甄别出好不好的、
嗯、
因为有些就是当时就烂的东西后来就是没有人提了、
嗯、
啊，就真的是像你说，除非是某些人的粉丝他永远忘不了、
嗯、
其他人就是这个东西就不会出现在那种推荐的页面上了，哪怕是你就是盲看那个什么电视或者网站主页上给你推不推一些旧东西，它也不会出现了，出现的永远是那些大多数人都说是好看的东西才会留下，
或者出现在吐槽视频里边，
就是很挑食，我们就是反复咀嚼这些细糠，一点粗糙都吃不了。
那、哎、也不是，我有时候
看哎，
什么都能吃得下去，这你都能吃得下去。
就有的时候确实，你当时特别上头，无论是
当时特别饿，
对剧情上头，还是说对演员上头，你当时会容忍这个剧里的一些瑕疵。
嗯，
你后来带着审判的眼光回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有些东西不好就是不好，就是好的地方我依旧承认它好。但不好的地方还是有问题啊，
很客观嘛，是吧？
当时只是片面性选择，就是不看不提这些。作为一个粉丝，你就只能提他好的地方。但后来你冷静了，就是说，
作为一个粉丝，我同意，
这样才能继续活下去。我以这个粉丝的身份，
这样可以只看 cut 嘛，
对
吧？
哦、
对
我有时候就非常，
其他剧又不是我们哥哥演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随着这个。审查尺度的不同，会把一些以前能播的剧还真反过去修改了，我觉得还真挺努力的，就算平台上继续保留这个剧，但它的现在这个网站版本跟我们当年看的版本是不一样的，是有所编辑的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通过弹幕了解到
哪里改了，
如果你当年是买了 DVD 的VCD 版的，你就能看到原版的。你现在全网，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就做的就非常先进，全网统一就可以把这个版本换了，
替换，
给你
换
成
原了，
对，换成重新这个审核通过这个版本啊，有些情节就会永久的就消失了。就是我觉得多年之后会造成一些都市传说。
嗯，
就是说明明我小的时候看的时候，
他说的是这个，
他是这么演的，然后现在你再去看那个。当这个线上版本发现不一样，你也不知道是自己记错了还是他就这样，就是一个曼德拉效应就出现了。哎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怀旧的素材，我最近就沉迷在这个他有最后的辉煌里啊。但我应该是通过录完这个节目，我应该不会去专门想录一个下一站幸福的
专题了
啊。对对，因为没这个必要，
广西不可以，
除非对下一次我找到其他的这个侧重点，我们
的角度，
其他角度，对，聊聊那些巨狗血的镜头。
行，
一
会儿我要跟你一起再重看一下那个 cut。
我们也逐帧赏析。
对对对，嗯，
这一期我们就聊到
吴可以那里吗？
对对对对，
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嗯，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
拜
拜拜。
拜
拜。